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本来是32章、33章，那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今天先来分享32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6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32章的1到5节，从这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悖逆与堕落，同时从这一段中也能够想到，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一个整体性的悖逆堕落，同时也能看到这也是长老会的一个悖逆与堕落。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们首先要思想这一大段圣经的开始，也就是24章一直到32章。昨天我不是给大家已经分享过，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段。在24章第1节一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这是一开始有这么一大群人要上西乃山。到了24章的14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霍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一大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乃是由摩西带领这70多位上西乃山，到了山脚下就有70位长老以及亚伦、霍尔，他们就在山脚下那个位置等候摩西和约书亚。然后摩西带着约书亚上西乃山上，到了第2阶段，就有约书亚等候，摩西独自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也就是24章的18节。大家可以参考下面这一个图片来看他们当时各自所处的位置。所以到了31章的18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2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这样摩西就带着石板下山，首先是与约书亚相会，再和约书亚一同下山到亚伦那里去。可是山下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32章的1到5节。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32章的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儿。在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起来做神像，这两个动词在原文当中都是命令式。这样大家就要想一想，谁可以命令亚伦为他们造神像？谁有这么大的权柄，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命令亚伦呢？那最具有权柄能力的，也就是出埃及记18章那里所选出来的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10副长所组成的结构严谨的长老会的治理模式。这也符合24章一开始所说的，摩西就带领70位长老上西乃山。为什么说到70位长老呢？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最高的议会就是由70位长老所组成的。但是我们知道，出埃及的可以打仗的男丁就有60多万。假如果从这些人中选出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10副长，那么至少就有600个千夫长，有6000个百夫长，有60000个10副长，这就是以色列人中的相当严谨的治理机构。然后在这600个千夫长之上，还有70位长老所组成的最高议会。既然能够命令亚伦起来做神像，那就证明命令他的绝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一大群百姓围攻亚伦，乃是由这一个机构形成的决议命令亚伦这么做。所以我说这一段圣经啊，可以清楚地反映了 代表着以色列人的最高治理机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当然，这样的决定也是完全可以代表民心。所以在32章的第六节就提到，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一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金牛犊这一个偶像面前狂欢并且玩耍。这一个玩耍并不是指着一般的跳跳舞唱唱歌，乃是有一些与偶像庙祭类似的性行为的掺杂，也就是在他们又跳又唱当中伴随着这许许多多不雅的隐晦的一些举动。所以这一段就反映了摩西离开他们仅仅40天，他们完全忘记了前面神对他们的带领所行的神迹，竟然能够说出这么具有粗鲁讽刺贬义的话，说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看得出短短的40天就把他们的那内在的悖逆的本性完全的暴露出来。而这一个罪的本性毫无疑问乃是从创世纪第3章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使人成为罪人，这是罪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的表现。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保守，每一个人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很快的就会在恩典中坠落。所以从摩西离开他们短短的40天就看到他们这样本性的赤裸裸的暴露，就显出了如果没有摩西所预表的基督的同在，人堕落是何等的快，人在远离上帝造偶像拜偶像的事情上是何等的快速。第二点，既然百姓是如此的悖逆邪恶，那么按照上帝的公义，这一个民就是应当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而遭灭绝的民。所以这第二点从7到10节就看得出，如果按照上帝的公义，这些人都应当灭亡。正如第9、第10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是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当上帝这样对摩西说的时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对于那造偶像拜偶像的罪，上帝是何等的厌恶，以至于他向他们发烈怒。所以凡是在亚当里堕落的人，也就是顺从魔鬼，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造偶像拜偶像的这个民，在上帝在公义的上帝面前都应当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将他们灭绝。并且在这里神对摩西说，他要把以色列民全部灭绝，然后保留摩西，并且应许说要从他的后裔重新开始成为大国。但是摩西的反应是怎样的呢？第3点，也就是11节到14节，摩西就为百姓恳求，这就完全反映出摩西完全没有自私的心，而是上帝忠心的仆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上帝这么说实际上也是试验摩西，显出摩西乃是一位忠心的、谦卑的、温和的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我们知道摩西他一方面是预表基督，另一方面他也是历世历代众圣徒的榜样，可以说是众圣徒的一个代表。因此我们从摩西身上就应该看到两方面，他预表基督。所以从11节到14节摩西为百姓恳求，那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为百姓恳求。因为在7章22节说，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说在这里看到摩西是中保，但他预表着那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3章1到9节，主耶稣在论道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讲完这样的道理之后，他设一个比喻， 就是卢加福音十三章的六到九节，记载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耶稣所设的这个比喻想表明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悔改，按照上帝的公义，通通都是该灭亡的。但是为什么该灭亡的人却没有灭亡呢？那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管园的在为这一些该灭亡的人向主人恳求。谁在替这些该灭亡的人恳求呢？从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到，是摩西在为以色列民，为这些悖逆的百姓恳求，那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在为该灭亡的人恳求，因为他是那更为之约的中保。因此从摩西身上看到他所预表的基督为在亚当里堕落的人，该灭亡的人恳求。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摩西他不仅仅预表基督，他也是神忠心的仆人，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中也流露出他在各方面也像基督。因此我们从摩西身上看到了一个圣徒像基督的人应当有的祷告。那么在摩西为百姓的恳求当中，主要提到三点。一个是11节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第二点，12节，他说，你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意思是，你不要让埃及人这样议论，所以为着敌人的缘故，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他向上帝祈求的第三个理由就是13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是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当摩西提出他为百姓祷告的这三个理由，是非常有力的三个理由。他这样的祷告完全没有自私的心，甚至上帝都已经应许说把这民灭掉，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而摩西都能够这样的为百姓代求，看得出他不仅仅是预表基督，他也像基督，真的看得出他是一个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人。他也是一个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国，为着上帝的子民而恳切祈求的人。那么祷告的结果是怎样的呢？14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里的后悔就跟咱们前面讲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所说的，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意思是一样的，并不是上帝改变他自己的主意，也不是上帝对自己所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而后悔，完全不是，这乃是一种情绪的表明忧伤的心。第四点，接下来就是摩西、约书亚下山，然后到了百姓那里，当他们挨近营前的时候，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这一段，也就是15到24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到了摩西将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也许我们为这事会有困惑，为什么百姓造金牛犊、造偶像、拜偶像，摩西却把两块法板摔碎了？为什么他要摔碎两块法板呢？并且我们看到他摔碎两块法板，上帝好像也没有向摩西发怒，后来吩咐他重新造两块石板带到山上，上帝重新把十诫写在石板上。我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摩西要摔碎法板？为什么上帝也没有向他发怒呢？这就相当于在古代的时候，那大户人家的孩子都有请的专门的老师在家里教导孩子。过去主要写字呢用的是石板，这孩子写字的时候，如果这孩子不听话，不认真的写，当他在石板上乱写乱画，就把这不像样的作业交给老师看的时候，有时候老师呢他又不能够打着孩子，所以他一气之下就会将石板摔碎。这样呢，借着摔碎石板显出他公义的烈怒，借着摔碎石板也显出这孩子的错误是何等严重，借着摔碎石板就是给予这孩子极大的警醒，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至于可以警醒，可以悔改。当他摔碎石板的时候，相信每一个主人都不会因为他摔碎石板而生气，反倒会认为他这么做是很智慧的，并且会再为他买一个石板。这是一种智慧的教导的方式，既显出他公义的烈怒，又能够有效地教导孩子。我想在这里大概也相当于这个意思。当这些百姓造金牛犊拜偶像，而摩西拿着十诫板下山，看到这种情形，那意思就是这石板对你们有何用呢？这石板上的律法就是定你们的罪，这一摔就表明你们在上帝的律法面前都应当这样，该死该灭亡。所以在32章的21节，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可见摩西深深的能够认识到造偶像与拜偶像的罪是何等的严重。第五点，就是因为这罪极其严重，所以摩西就吩咐那服侍上帝的立位支派，让他们带着刀到百姓中间，杀了他们的同伴约有3000人。这一段是25节到29节。在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讽刺，意思就是他们所做的为敌人所讥笑，所以摩西就站在营门中说，26节，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为什么这么做？杀这3000说明什么呢？其实就是告诉全以色列人，犯了这样严重的罪都应当像这3000人一样，该死该灭亡。所以这被杀的3000人一点也不冤枉，照着上帝的公义本当如此，上帝并不欠这3000人的，因为这3000人在他们的罪中照着上帝公义的审判理当如此。难道其他的人就不应该死吗？从这3000个人反映出其他的人也应当像这3000人一样，该死该灭亡。然而杀这3000人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之所以不死可以存活，乃是因着上帝的怜悯，是上帝的慈爱，是上帝怜悯的爱，是你们可以活着。所以这一段可以清楚地让以色列人认识到这一点。第六，他们之所以能够活着是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乃是透过有一位为他们赎罪，乃是借着一位救赎主替他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第六点就是最后这一段30到35节，我们看看摩西他是怎么祷告的。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那么摩西到耶和华那里是如何祷告的呢？特别是32节，他祷告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那意思就是我愿意替这些百姓担罪。同样的祷告在罗马书9章3节， 我们看到保罗也曾这样为他的同胞如此的祷告。在罗马书九章三节，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使他们得救，我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能够使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得救，与主和好，我也愿意。这一种的心情表达出他们对灵魂的那真诚的爱。像摩西、保罗，他们能够这样真诚的为爱灵魂，如此恳切的、舍命的这样的祷告，像谁呢？就是像基督。那么在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他才是那一位真真正正的救赎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主耶稣基督那一位真正的神的儿子，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受了该受的咒诅，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把我们从罪中、从律法的咒诅中赎了出来。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摩西的祷告就显明了将来有一位救赎主担当了他百姓的罪。可是摩西、保罗他们又是像基督的人，所以在他们身上也一样能够反映出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来。因此摩西就能够这样祷告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然而神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就说明上帝一方面是听了摩西的祷告，暂时不灭他们，会让摩西带领他们前往迦南地，但同时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公义，到了日子也必追讨他们的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看着大家都一同活着，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求，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等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按照他的公义审判天下。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他们造偶像、拜偶像，最终上帝是如何审判他们的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在斯提凡的讲道当中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黎凡申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因为这一个罪不仅仅有个人的成分，也有民族的成分，所以对于个人的罪，照着他们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但是对于那民族性的罪呢，不是在将来审判，乃是在今世审判。因此对以色列民族的这一个整体性造偶像、拜偶像的罪，上帝是如何审判他们的呢？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三十四节既然说，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而斯提凡的讲道告诉我们说，后来他们被掳巴比伦就是因为这罪。那从个人性上来讲呢，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必要死在罪中。因此从亚当的堕落，以至于让我们透过以色列人这一面镜子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悖逆。然而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那救赎之恩，使我们白白称义。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以色列人造偶像、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当中， 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本来也是这样该死该灭亡的人。因为在亚当里堕落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思念都因罪而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因此生来都是一个造偶像拜偶像的人，我们从前也和他们一样，在这样拜偶像的生活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和他们一样本为可怒之子。然而天父，你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你爱我们的大爱，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赦免了我们。你借着圣灵的重生，使我们因信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使我们得救成为你的儿女。你将这丰盛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时常活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3章3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